好，弟兄姐妹早上好，今天是我们2019年的第一个主日，也祝大家新年好。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读经班。好，我们一起先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让我们在2016年的第一个主日的清晨，能够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有一个渴慕神话语的心，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话。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哥林多前书，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中间亲自做我们的老师，来感动我们，来去学习你的话，来吸收你的真理。求神祝福我们这段时间，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我们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一个部分，是11章到16章的部分。我们先再来重温一下哥林多前书的主题经文，是在13章13节。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请。你的有信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里是哥林多前书的大纲，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1到10章是讲到了这个教会性的一些问题。我们看今天要看的内容呢，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涉及到了一些教义性的问题，就是在11章到15章。而16章是劝勉与问安的结束的部分。我们先来看第11章，11章的第1节，这是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部分呢是这个总结，其实前面讲的内容，保罗在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应当效法保罗，其实也就是效法，也像保罗效法基督一样。而从11章提到了，讲到了两个问题，从2章16节是讲到了这个妇女蒙头的问题，从第17节到34节是在讲这个守主餐的问题。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妇女蒙头的问题。其实这个部分，我想很多人特别是姐妹看完之后，大家是相当的困惑。应该这部分经文其实目前的，就是其实还是有很多争议性的部分。其实大部分教会也包括我们教会而言，就是说认为说关于这个妇女蒙头的是在哥林多教会这个有当时特定的地域性和特定的这种当时的这种文化背景、历史背景之下，保罗提出来的这样一个原则。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原则呢不能够适用到说你脱离了当时的这种历史背景和地域性的这种当时特别的情况之下，来应用到普世教会每一个教会，不管哪个世代教会里面的一个原则。所以说具体的执行应该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呢我们 follow 的是在这个事件背后的这种属灵的原则。但是呢也有一些教会或者是一些宗派，他认为讲说这个妇女的蒙头呢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就是说保罗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并没有跟当时的这种背景是有关系的，而是说这个原则应该应用到任何时代任何的教会里面去。也就是事实上现在确实有一些宗派的教会，他们确实在很严格的执行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姐妹的话需要蒙头，当然我们教会没有。那么这个事情，保罗提出这件事情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在哥林多，我们前面介绍哥林多这个城市的时候也特别提到说，在哥林多这个城市它大概有30万到70万的人，但是里面有一个很那个有庙妓3000，就是说有几千人的妇女从事庙妓这样一个职业。而这些庙妓呢，当时他们的装束呢，就是他们不蒙头，就说属于这个 像披头散发那个样子，他说不蒙头。而当时蒙头呢，是当时是区分，就是一个正派的，或者说当时是一个妇女的话，都会有蒙头这样的一个装束。所以保罗这里在其实也特别讲到，说是凡女人祷告或者讲道的时候，若不蒙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其实他是指定了说，你是在从事跟特别敬拜神，特别是从事神的事工的时候，这样一个时刻来讲到这个要蒙头。其实也没有特别限定说你在生活中一定要也，但是很显然就是说，你在一个公共的场合，那个时候如果一个妇女出来不蒙头的话，就是很容易引起混淆，就是说觉得是你是一个行为不检点的，或者是从事那个妙计那种职业的女性。所以认为是这个，当时保罗讲出这件事情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因为我们保罗在十章也特别提到了信徒的自由，就说是当时有些归主的姐妹，所以说他们觉得我受浸之后我应该享有很大的自由，所以他对蒙头这件事情呢就不是很在乎，就说我可以我就可以，我的装束就不要再受到那么多的辖制，我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呢，哥林多教会里面出现这样的情况，就说甚至有些姐妹在祷告在讲道的时候也不蒙头。当然这就引起很大的一个混淆，就是说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说在今天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有姐妹来到教会里面穿着，怎么讲，我也不知道现在这个职业应该是有他们特定的装束没有，就是说我说你穿着很暴露，穿的很多奇装异服，然后身上刺满了一些很怪怪的东西，然后这样的人甚至要去教会去侍奉神，甚至要在台上去讲道，要去带领做司会做祷告，我想这是一个大家也都知道说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事情。所以说保罗在十章里面也讲说，凡事都可行但不是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从，就说但是现在把这个蒙头这个原则用到我们现在这个教会当然是不是很合适的，因为我们毕竟远离了当时那个时代那个背景。我们今天所以说教会里面没有强制要求再去蒙头，但是我们今天要 follow 的是在这个保罗讲这件事情所背后的这种属灵的原则到底是什么。那么保罗第三节他首先提出来的是说，提出了一个创造的这样一个次序，而这个次序就代表了有一种权柄在里边。可以说其实这里面让妇女蒙头实际上是在讲的是一个让妇女来顺服这个创造的次序和其中所表现的权柄。第三就是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所以这里的次序，第一个就是说，三是神和基督之间的关系，神是基督的头，而基督是个人的头。其实个人也可以翻成男人，是男人的头，而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这个次序就是神、基督、男人和女人。那么所以说在这里面呢，就有权柄的顺序在里边。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不能用我们属人的这种一些原则去看这个顺序和教会中的权柄的顺服之间的这种事情。就是我们在看顺服的时候，我们总想到了一种管制或者一种辖制，但是在这里面就说是那种绝对的权柄。但是在男人和女人要顺服男人这个事情上，实际上是在讲的是神说神造，首先造男人，然后用男人的肋骨来造女人，说是女人是由男人而出。而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在讲男人与女人之间一种配搭，一种同工，一种协作的一种关系。就是说当男人女人顺服男人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彼此合作的一种关系。就是说这并不是说表示说有一种谁更好一点，谁更不好一点，谁更次，所以不是在这等级上的问题。所以第十一章也特别讲说，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就是 女人侍服男人，就是男人做家庭里的头的话，这个不强调说是女人比男人更次一点，没有这方面的意思，而是在讲说，当神把男人女人这样两个性别放在一起做配搭，一起做事情的时候，这是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让这个事情做得更顺利，这是神的设定的这个次序。但是这里也讲得很清楚，男人离不开女人，女人也离不开男人，并且也讲说女人也是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的，所以这里面更强调的是一种彼此之间的合作，彼此之间的是一种分工上的需要。所以说顺服是分工上的需要。其实正如说基督来顺服神的时候，并不是讲说，但是我们又讲说基督跟父神是同等的，同荣耀的，所以这种顺服里面是一种分工的问题，并不是在讲说有高低贵贱之分这样的，所以大家明白这一点。但这里面其实强调了所以我们要顺服神所设立的这个次序。所以在第十节里面讲说，女人为天使的缘故，人在头上有顺服权柄的记号。那么在当时的时候说你蒙头，就是这样一个顺服权柄的一个记号。当然为天使的缘故这节经文是比较难解的，但是一般的认为说，因为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天使都在跟我们一起来观看，来看我们的侍奉，所以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在做这些事情也是为着给天使来看。那么这个说这里面一方面呢是在讲说 OK 我们要顺服神所创造的这个次序，这里面有神美好的旨意和目的来，同时呢也看到说我们的敬拜要有一个很端庄很合宜的仪表和态度。也就是说如果当时那种背景下说姐妹执意要不蒙头，我要去做这件事情，就说但是那么你做的这件事情就会，如果是大家可以想象说，如果在教会里面都是感觉像是至少外表上看上去很像是跟那种外面那个妙计那种之类的女子一样，在教会里晃来晃去，甚至来做讲道，再做祷告的话，这是其实大家所以是讲的，就是你很容易知道说这是一件不合时宜的事情。不能说因为我有了这样的自由，没错，你不蒙头也不带也这也不是既要真理方面的问题，你可以这样去做，你可以有这样的自由，但是问题是现在你这样的自由会影响做见证，会影响做基督做见证，别人会看到说这个教会里多是一些什么人，然后怎么样，就是说这里面另外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的外貌，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装饰不应该成为传福音的拦阻，也不要成为去绊倒人，也不要说我们要去给人做一个不好的见证。所以这就是还是在十节里面这个自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但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造就人，不造就教会。所以就是我们今天从这里面来学到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属灵的原则，而不是说，当然我们今天并没有强制姐妹一定要去做蒙头。所以但是这部分是不属于既要真理的部分，所以虽然不同的宗派之间有不同的理解，但属于这个并不是对并就是说彼此宗派之间完全是对圣经不同的理解所产生的分歧，但是不属于既要真理的部分，所以呢彼此之间都应该是不要互相攻击，至少好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看到这里，我们就不会再很一节节的来去看这部分经文，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背后的原则是有顺服神创造的次序和神分工上的美好的旨意在里边，也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在侍奉神的时候有一个很端庄的很合适的这样一个仪表和态度。那么下面这部分是讲到了这个主餐的问题，首先呢就18节到19节就提到了这个说你们聚会的时候有这个分门别类，当然这个事情我们在前面一开始就看到了，说讲的上面有分档的问题，但是前面的分档是因为他们推崇不同的使徒属灵的领袖造成的分档，而这里的他的分档如果我们朝下面21节看的话，是根据人不同的出身，他家里有没有钱，他的财富来又分成了又分了另外一种档。 所以十九节说你们中间不没有分党的事情，所以这种分门结党的事情呢，想来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呢，会让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有经验的人实际上是在讲说是被试验过的，也就是说，或者是被通过了试验，然后被神称赞的人。也就是说，当有些人去做这件不荣耀神、不让神喜悦的做分门结党的事情的时候呢，就让那些真正的爱神的人、知道明白福音真理的那些人、被神赏识的人呢，就能够从那些人中分别出来。好，那他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时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呢，不像跟我们今天守主餐不太一样，就是他们在守主餐之前呢，有一个爱宴，就是每个人带吃的来，大家一起先来聚餐，聚餐完了之后呢，再去拨饼，再去分主餐。所以呢，就是说，所以二十一节是讲的说是你们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也就是说。当吃这个爱宴的时候呢，那些有钱的人呢就吃得很好，然后甚至喝醉了，然后呢有一些里面有一些或者是奴隶或者说是那个生活条件很差的人，甚至他们来得很晚，他没有饭吃，就是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所以这就是说，一个是他们分门结党，再就是他们贪食醉酒，他们那些有钱的人不去顾念那些贫穷的人，他们只管自己吃饱喝足，然后那些人饿肚子他们也不管。因为二十二节说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卯食呢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所以说保罗对他们这种做法是非常的反对的。然后从二十三节就讲到了这个主餐的真意，这些经文也是牧师每次在守主餐的时候基本上都要读的。所以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首先保罗在讲他是从主耶稣那里亲自来领受的，表明是他的这句话这些教导的权柄在那里。所以这拨饼这里面主耶稣特别强调说是为的是纪念我，为的是纪念我。掰饼的时候也纪念我，然后喝那个举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就是耶稣基督讲的话。然后二十六节说，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也就是说，当时耶稣基督设立主餐是为了让我们来纪念主，来纪念主的什么呢？来纪念主为我们所摆上的，为我们的罪所来献上自己的身体和流出自己的血，来去给我们来重新立的新约。所以二十七节说，无论任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血，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不按理就是你不按照真理，不按照这个背后的属灵的真理去守主餐的时候呢，你就是用你的罪，用犯像一个用你的罪的这种本性去来干犯主的身、主的血，就是得罪了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了。所以说人吃喝若不分辨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就是当我们守主餐的时候，应该有一种敬虔的态度来知道说，我们今天拿起的这个饼跟我们平常在家里吃的饼和喝的葡萄汁是不一样的，就是这里面有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就是说要知道说我们拿这个是来纪念主为我们摆上的他的身体和他的宝血，就是说不是我们平常就拿出来就吃就好了，在这个过程中所以说要说你要纪念主，就是纪念主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来反思。所以说第二十八说你人当省察，那省察是省察我们的罪，省察我们到神面前我们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而当这些人在守主餐之前不去顾念这些贫穷的人，而只顾自己贪食醉酒的时候，很难想象说他们真是在守主餐的时候是一种非常敬虔、一种非常反省自己的罪的这种态度去来守主餐。 就说他们当一个人贪食醉酒的时候，他不可能是用一种很敬虔的态度去来守主餐的。所以这是保罗所批评他们的地方，他们没有一种没有按理去守主餐，而这件事情确实也遭到了神的审判。所以三十节提到说他们中间有一些软弱的与患病的，说死的也不少。可以说他们因为他们守主餐时没有一种敬虔的态度，所以受到了神的管教。所以三十三节特别叮嘱他们说，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就说你们那些有很多吃的的人要等那些贫穷的人，贫穷的弟兄姐妹要去跟他们一起去享受这个爱宴，就说要彼此关照，要彼此帮助。所以这是这个部分。所以说呢，一定要能够分辨主的身体，要能够在主面前有个好好的省察的心来去守主餐，然后呢要去在主里面互相彼此相爱。那么从下面十二到第十四章呢，是讲到了这个属灵的恩赐。第十二章呢是对属灵恩赐的一些基本的认识，而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是在当时在哥林多教会这里面有它的背景，就是在这里面这些，因为我们知道说哥林多是一个很崇尚智慧的地方，然后这里面有很多其他的宗教在那边流行，所以这哥林多教会的教徒信徒受到了这个很多外面的东西的影响，他们在信徒来片面的追求一些行异能啊、医治啊这方面的一些属灵的恩赐。其实保罗用很大的篇幅也来讲这个属灵恩赐的问题。他首先提到了一点，就是在第三节里面讲到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这句话其实讲出了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普遍的真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说根据这个人能不能说方言，这个人能不能行一些异能，甚至这个人是不是使徒，这个人是不是能够讲道，这个人是不是在教会教主日学，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属灵的。就这里面很清楚，当你说你认耶稣是主的时候，当你成为主的门徒的时候，你一定是被圣灵感动过的。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主的门徒身上都有主的灵在里边。我们不能够说用属灵的恩赐这个标准去来判断说这个人是不是属灵的。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被圣灵感动过的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那么下面就讲到了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就是神跟我们每个人的恩赐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但是它的来源就是都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那么既然是圣灵，同一位圣灵赐给我们的不同的恩赐，那么就有一个同样的目标，就是同样的目的，就是我们不能跟说我有这样的恩赐我就看不起有那样恩赐的人，或者是没有在我看来没有恩赐的人。也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位赐灵赐来的恩赐，这个之间是应该是是合一的。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也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侍奉的岗位从事的事情并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所侍奉的主却是同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情。这里的功用其实看英文就比较清楚，是在讲说是神的工作在供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就是神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所运行的事情，说神的做的工，神的工作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也不一样，但是呢是同一位神来做这件事情。当然这里面我们也看到圣父主，这里因为保罗在讲主的时候肯定是在指耶稣基督，所以这是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在三位一体的真神在这边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事情，有恩赐，然后又给我们有不同的侍奉的岗位，神也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做他的工。而第七节讲说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所以这个人不是在讲个人，不是我一个单个的一个人，而是在讲一个整体。所以这里 英文是讲是 for the common good， 这是在为教会，也就是说神圣灵赐下圣灵的恩赐，然后显在个人身上，他的不是让你们，我们单个人，当然我们单个人也会得到益处，但是主要的目的是在世界说是来造就我们整体，是在造就教会。所以第八节到第十节列出了不同的这个属灵的恩赐，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不是一个完全的列表，不说说的什么意思都列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要说哎，我们对照这个表好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嘛，就不要说觉得说好像我没有什么圣灵的恩赐，那我就什么也不用做了。这里面其实一个不完全的列表，而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属灵的恩赐，问题是我们要去怎么去发现我们属灵的恩赐，怎么去使用我们属灵的恩赐去造就整个教会。第十一节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的，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就特别注意这个随己意，这里在强调的是神的权柄。我们不能说神没有给我唱歌的恩赐，我五音不全，我不能在十班侍奉，我就埋怨神。 OK， 这是神的权柄在里面，其实是随己意，随着神的心意在把属灵的恩赐给了每一个人，这是神的权柄。但是呢，神在我们身上每个人都有各样不同的恩赐。而从十二节到二十七节就讲到了这个用肢体，用身体身子和肢体的比喻来教导我们说，我们每一位信徒在这个教会这个身体上面，我们应该怎样的配搭，怎样的同工。说十四节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有许多肢体，也就是说教会作为一个身子而言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肢体，都有许多的肢体。特别讲到说这个肢体是神放在这个教会这个大的身体上的，所以说每个肢体有不同的功能。我们看到说我们身体上有手，有胳膊，有眼睛，有鼻子，有耳朵，但是每个肢体都是很重要的，每个肢体不能够替代其他肢体的功用，这是神特别的安排，神的美意。说十八节说，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说二十节说，如今肢体很多，身子却是一个。也就是说，这个肢体放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身子能够更好的运行。所以，肢体之间应该是互相合作、互相配搭，而不是互相攻击、互相埋怨、互相看不起的这样一种态度，而是应该是我们要从肢体、从这个身体、从大的一个上面去来看说，我们的肢体都是这个身体组成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二十二节所以特别说，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就是我们或者在教会里面，我们会通过人的角度去论断其他的一些肢体，觉得说哎，这个肢体好像没有什么用，在教会里面我们觉得说那个肢体好像很差劲，怎么样。但这里在看到说，首先这里是每一个肢体放在里面都有神自己的意思，然后呢也说人以为软弱的，但是在神的眼光那里看来是确实更是不可少的。所以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俊美。所以说当我们去看待我们不同的肢体他们不同的恩赐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从我们人的眼光去看，而是从神的眼光去看，而是从一个整体，从一个身体的一个角度去看。因为我们这些肢体的配搭，不同属灵恩赐的应用，目的都是让这个身子去能够有工作正常，能够发挥它的最大的功用，就是为了造就教会。所以在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所以说这个肢体之间要彼此相顾，说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要一同受苦，同一个肢体得荣耀，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整体的概念在里边，其实这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神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我们要有整体的在里面，我们应当看到说每一个肢体都是不可缺少的，不能说因为 或是我们看到教会弟兄姐妹在那边扫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们不能说用我们属人的眼光去轻看，在人的眼光看来说，教会的一些侍奉的岗位是低微的，是软弱的，但是在神的眼光看来，这都是很荣耀的事情。所以二十八节提到了这个神的教会设立的，第一是使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等等。然后二十九到三十节，大家很注意这两节的说话的语气，所以特别讲到说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就这里反问的语气，就是在讲说，你们在追求属灵恩赐的时候，要去顺服神的带领，要去知道说神的有主权在里边。我们不能说一个教会里面都是使徒、都是先知、都是教师、都是行异能的，而是说神按照他的美意，把各样的恩赐放在教会里面去。所以三十一节实际上是比较容易被人误会的一节经文，也就是说三十一节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就是说中文的圣经的翻译呢是有一点点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如果去看中就是不同的英文版本翻译的话，就是说他把三十一节上半句呢跟前面三十节这个连在一起，然后下半部分呢又把它分出来，就是放在这个爱这个题目下面，就是跟十三章放在一块儿。也就是说当保罗用反问的语气说岂都是这个吗？岂都是那个吗？可以说就是英文的翻译是有一个转折的语气在里面，是讲说但是你们却在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就是这里面的语气不是说在鼓励你们要去求那更大的恩赐，而是一种责备的语气，就说因为在当时的各种的教会里面有一种属灵上的攀比，就说好，我的恩赐比你更大，你的恩赐不如我，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在里面。所以这更大的恩赐并不是保罗的这个本意，就是他是说一种反讽的语气在里面，就说其实我们刚才前面也看到很清楚，说在神的眼光里面没有什么更大的恩赐和更小的恩赐，乃是说就用这些比喻是一样的，说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就说在神的眼光恩赐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大小之分，而是都是为了造就教会的目的。但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有人去追求所谓更大的恩赐，实际上没有更大的恩赐，而是说你要去成就神的美意，而不是为了你个人的骄傲，我有更大的美意。所以这里面是说中文我问你们，把你们确切切的追求更大的美赐可能更准确一点，不能引起误会。好，那么接下来就看到了第十三章，所以说 OK， 那你们与其去追求所谓的那更大的恩赐，倒不如去追求的更大的一种东西，这个更大的东西就是说更美善的一种东西，最就是讲的是最妙的道，就是爱之道，也就是说一种发自爱心的生活方式，甚至比追求那些所谓的更大的属灵恩赐更有意义更重要。所以说在我们就到了第十三章的这个部分，就是这个爱的篇章。那么所以从十三章到第十四章实际上就是实际的劝勉，就是我们前面十二章看到了这个属灵恩赐的一些基本的原则，那么在实际的应用中呢，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从十三章就讲到了这个爱之道，就是最奇妙的道，就是这个是超越于这个属灵的恩赐上的。所以他十三章第一到三节保罗就说他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他列举了各样的恩赐，说我能说方言，并且我能可能说天使的话，但是如果没有爱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也就是说我如果说我没有爱在我里面的话，我有这些恩赐的话，这个就没有意义了。就是说然后下面我有先知讲道，明白各样的奥秘，有各样的知识，有全备的信，还能移山，没有爱我就不算什么，甚至我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叫人焚烧，甚至通过殉道，甚至我都被人给烧死了，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周济穷人了。但是当然这是一件很可能很难理解的事情，你没有爱的话能做到这一步，当然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或者说你是为了某种理想，某种很所谓的崇高的目标，所以说你个人的一种目标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背后没有神对神的爱，对人的爱的话，所以说仍然与我无异，就是你即使做到这些事情仍然是你欲无所获，对，但是也不蒙神的纪念。就说保罗通过一到三节这经文就讲出说，我们有这些恩赐，甚至我们做了非常大的牺牲，很大的侍奉，当你做这些目的的出发点不是爱的话，这些你说的做的这些事情，你拥有的所有的这些恩赐都没有意义。所以说，也就是说，爱让恩赐让我们的侍奉变得有价值，变得有意义。那么下面就是最著名的爱的篇章，我们都很熟悉。那我们一起来读这四到七节好了，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好，不止息。好，先到这里。所以这里面是讲到了这个大家很喜欢的经文，也希望大家能够背过来。我们就不一一去看这些事情，这些里面的这些经文，因为有的是很明白，我们很容易看得到的。第五节说不做害羞的事，这里是在讲说你不要做那些不合时宜的事情，要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不计算人的恶，其实它的原文有记账的在里面，就是说你把经常把别人得罪你的事情一笔笔的记账记下来，不要做这件事情。所以第八节谈到了爱是永不止息，所以在这里讲到说先知讲道归于无有，说方言只能终必停止，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一天真的见主面的时候，这些所谓的讲道，所谓的说方言，所谓的知识，其实都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神已经能够给我们亲自面对面来亲自来启示我们。这就是所以第十二节说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所以说这里面就提到说所有的这些恩赐到那个时候，这些所谓先知什么讲方言，这些都到那时候就没有用了。所以说只有爱是永不止息，但所以只有爱是永远会存留的，爱是永存的。所以十三节谈到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望，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这是我们的主题经文。当然我们也看到说在第七节里面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这个信和望其实也包含在这个爱里面去了。并且信和望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实际上是从人的角度去来做的事情，是人相信神，人盼望，人对将来有盼望。但是当神再来的时候，当我们见了神的面的时候，这个信也没有意义了。当我们所盼望的已经成就的时候，这个望也就过去了。所以说唯有爱是长存的，所以说这里讲说其中最大的是爱，因为并且爱是神的属性，是来自于神的。第十四章继续在特别提到了这个先知和方言的恩赐，很显然这个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也是有他们的实际的问题的。所以十四节说你们要追求爱，好，因为前面他说其中最大的是爱，同时呢也要羡慕属灵的恩赐，就说其中更羡慕的是要做先知和做先知讲道。所以首先来比较了这个先知讲道的恩赐和说方言的恩赐。那么说方言里面它最根本的一点呢，说是说原不是对人说的，乃是对神说的。所以说四节所以说说方言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乃是造就教会。所以这里一个很大的区别在那边。 所以呢，特别提到说，如果你说说方言不翻出来的话呢，就说呢，如果你有讲方言，如果大家都听不懂的话呢，这个方言就对别人就没有任何的益处。这就是说，为什么说，但是你做先知讲道呢，大家都能听懂，其实让人能够蒙造就。所以呢，你要不明白方言的意思的话呢，那个就是像，所以第九节说就是像空说话，就是跟没有说一样了。这就是为什么说，不要去，要更要去追求那些做先知讲道的这样的恩赐。这样的话，因为你会造就更多的人，造就整个教会。所以十二节讲到说，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说我们在追求这些恩赐的时候呢，我们一个很大的出发点是不是说是让自己造就自己，而是来造就教会。所以说那说方言的就当能翻出来，就是方言呢一定要翻出来，这样的话你这个方言才有意义。所以十九节讲说，在那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我讲五句话让人能够理解，让人能够造就人，那么我说了一万句的方言别人听不懂，那没有用处，那还不跟没说是一个样子。所以在二十节说在心智上要不要做小孩子，要做不要做那个属灵的婴儿，在恶事上就说要做婴孩，在心智上做大人，就是提醒我们说我们要不要总是做这个属灵的婴孩，要能够要长大成人。所以下面提到了这个说方言是为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而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所以说全教会聚会在一处的时候，如果都说方言，然后呢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那么这段经文其实就是在教导我们说，做先知讲道是我们更应该追求的一种属灵的恩赐，因为这样可以造就教会。从下面二十六到四十节，先是在特别强调这个一些运用恩赐的一些守则，而这个守则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其实特别强调一种次序。大家可以看这些经文，从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是在讲这个你怎么运用这个说方言的这个恩赐。好，首先提到了说就是说这个原则就是要造就人，而当然这个造就人实际上是英文它翻译成是 兼顾教会，也就是这个造就人，这个还不是那个一单个的人，而是这个整体的人，就是兼顾教会，造就教会，也就是说仍然是这个原则，就是讲方言这个恩赐，我们在教会里使用任何的恩赐的时候，都不是为了让首先不是造就个人，而是要造就教会。所以二十七节说方言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就是说在教会里面讲方言的时候，不能有三个人去讲方言，不仅还要轮着说，也就是说不要大家一起讲很乱，要一个一个的说，然后呢还要有一个人要把方言能够翻出来，如果不能翻就不要讲方言。好，所以这里强调了一种秩序，就是说但是今天很多教会里面有些特别是灵恩派的一些教会，他特别推崇说很多人在一起讲一些大家谁也听不懂的话，好像这是在是一件很被圣灵充满很属灵的事情，但是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完全是跟这部分教导是相冲突的。那做先知讲道呢，也是两个人到三个人，如果并且也是一个人讲，就是说也可以一个人的讲，如果另外不讲的人呢又得了新的启示，那么他可以站起来讲，另外一个人呢就可以休息一下。但是所以说这里面看到的都是这个讲的一种秩序，一种在里边。第三十二节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这个安静呢也可以 翻译成 peace， 就是让人能够更更和平。所以这里提到说，先知的灵要是顺服先知的，也就是说，一个真的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不是说是那种完全 out of control 那种疯疯癫癫的样子，而是一个真正属神的先知，应该是能够学会 control， 你应该控制自己的灵，知道做一些合宜的事情。十三节说，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所以越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其实应该是越是有能够控制自己。从三十三节到三十八节，就在提到了这个，又讲到另外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妇女蒙头的问题一样，也是今天不太容易理解，是就是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仍然是很难理解的一段经文。首先呢，这个会中呢是指的教会，不是在聚会中，而是指的是在教会里面。当然这是今天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如果说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如果教会的姐妹有一半人不讲话，我觉得这弟兄估计都会疯掉了，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但是当时保罗其实在其实讲这样一件事情，在讲说妇女在教会里不要讲话。但是我们前面又看到说，其实在如果你蒙头的时候，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反而又是可以的。这里面似乎有些矛盾，因为很显然保罗在那里可以觉得女人祷告甚至讲道都是可以的，在这里为什么限制妇女来讲话，不让他们讲话？但三十五节看到说，你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好，但是所以这个原则用到今天的教会，同样是要特别的小心。也就是说，保罗讲这句话，一定是有当时的那种特定的背景。其实我们这并不是一个普遍的一个教导，因为在其他经文里面，其实我们看到那对百基拉亚基拉那对夫妇，我想保罗不可能不让那个姐妹讲话嘛。那个姐妹其实是很，她一直在教导这个亚波罗，如果不让她讲话的话，怎么去教导亚波罗？这很显然是一个有冲突的地方。所以保罗在讲这句话，并不是就是真的让你们完全闭口不言。首先提到的是，很显然是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呢，大部分的妇女呢，实际上是，就说她受的教育，也几乎是没有，所以当时的妇女的地位非常的低下。当然，一些妇女受尽成为归主之后呢，她们在教会里面呢，就，会问很多的问题，显然是影响到了这个教会崇拜的一些秩序，影响了教会的这个秩序。所以说，这里面并不是。所以我们今天 apply 到我们的生活中呢，我们的教会的生活中呢，就是这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要能够不影响教会的这个崇拜的秩序，有一种要谨慎自己的言行，要以造就教会为目标，起来顺服神，但是并不是严格限制姐妹在教会里面讲话，而是说你怎样能够你的言行能够让保证整个教会来顺利运行的这样一个原则在里边。好，三十六讲到说，神的教理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这个你们是指的哥林多教会，并不是指的这些妇女，是指的这个哥林多的教会。所以保罗知道说，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一定会有些人会跳出来反对，因为保罗所讲的这些事情都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所存在的问题。所以呢，保罗这里特别强调说，我在讲这些话的话呢，是我这些教导是来自于主的。所以说，你们真的是属灵的，真的是自己是先知，就应该知道说，保罗说今天的教导是主的命令。所以呢，三十九节到四十节呢，是基本上整章的一个总结，就是说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方言。说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说保罗在正面来鼓励说你们要去做这个先知做讲道，但是呢， 不要禁止说方言，就是这是一个比较消极的方面，就是说既不鼓励也不禁止，但是呢最先知讲道是一定是正面鼓励的，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要按照这个次序来进行。第十五章呢，就是这个讲到了复活的问题，很显然是因为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存在着一些异端进入了这个教会。第十二节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复活的事情呢？所以说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这个有人在传这个异端，说没有死人的复活的事情。那保罗就花了十五章并且非常长的一个篇幅来讲这个基督复活的事情。他首先讲到了说，保罗所传的信息就是基督复活，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首先，所以大家注意到，说第三节里面也有这个字，就是照圣经所说，第四节里面也有说又照圣经所说，所以说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与复活都是神的应许，都是神记得旧约圣经所预言过的事情，并且那边提到了有很多的见证人，而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也提到是保罗自己的见证。当然保罗特别提到说，他说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所以未到产期而生的人是保罗是一种很谦卑的说法，就像你今天说是就是早产的孩子一样，或者你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当然也可以是因为保罗他作为使徒跟他没有真的跟随过耶稣基督，而是跟那些另外的十二使徒是不一样的，他是神特别呼召他，所以他是认为自己谦卑自己，说是先天不足，又说我自己是使徒中最小的，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以前逼迫过神的教会。而实际保罗特别的说，今天我所做的，虽然我做了很多的功，但是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所以保罗是一个很谦卑的使徒，他觉得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有神的恩典在其中。首先这保罗可以讲到了这个他的福音的内容是有拥有耶稣的主耶稣的复活基督的复活，然后有今天很多见证人并且都在活着。而下面就谈到说有人在这个教会里传这个死人复活，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个异端呢并不是直接在否定这个基督复活，也就是说他是说没有死人复活，因为基督复活很有很多见证人在活着，所以或者是这些人不敢去直接去否定基督复活，但是他们在讲这个死人复活。但是保罗在下面的讲法中很直接的联系到说，其实你否定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就是否定基督复活，像是一回事情，只是说这些异端是用一种更隐蔽的方法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说保罗在讲说保罗在提到了说基督复活是发生过的事情，只是并且还有见证人在，这是信仰的核心。说十四节说，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所以说死人不复活，基督就不复活。那么所以说这些人否定死人不复活，就是否定基督复活。所以说只有说我们在基督复活了，我们今天所信的才有根基，我们的盼望才有根基。如果说，所以十九节说，如果只有在今生有指望，那么可能比那些人更有可怜。所以从二十节提到了这个基督，提到说基督的复活成为睡的之人出熟的果子，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顺序，就是说首先基督先复活，然后成了我们其他复活后来复活之人的一个样本，或者是一个开端，然后我们是出熟的果子。那么二十三节说，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耶稣先复活，然后他到后来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也要重新也要复活。所以讲到了这个二十四节到后面就提到了这个后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这个神真正的败坏了死亡和罪恶的权柄，把一些仇敌都给打败了，然后这些并且这些仇敌的死呢是仇敌的结局呢是死。 所以这里提到了这个复活的次序，那是我们要跟着耶稣来一同复活，而这些神的仇敌，当然包括撒旦，包括罪，包括死，都要被一起毁灭。那么到后面29节其实提到了这些，我们因为有复活的盼望，那我们今天应该谨慎的在这个世上生活。29节提到说，那些为死人受尽将来怎样，若死人不复活，又因何为他们受尽呢？这是一个有争议的经文，就是不知道保罗具体在讲什么东西。这有一种比较容易人能接受的这个讲法呢，是在讲说有些人就说他受尽是看到那些已经死了的信徒，因为他们的缘故他们受尽了，这个死人是指的是那些死了的信徒。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些死的信徒不复活的话，你就为什么还要因为他们去受尽归主呢？是在讲这个问题。说后面讲的说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尤其是保罗自己，他经历了很多的苦难，然后很深的冒险。就是说，如果说你不是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做这些事情的动力在什么地方呢？也就是说，那干脆就像第32节后面讲的一样的话，那我们刚才就吃吃喝喝，因为明天你就要死了，死了也不会复活了，那你干脆就你还做这些辛苦的事情做事，就什么意义呢？所以说，因为我们有复活的愿望，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们在今天做为主做牺牲，做很多很辛苦的事情，很危险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所以呢，33到34节说，你们不要自欺，烂教是败坏德行，你们要行恶为善，不要犯罪。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们要特别警惕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事情，我们要为着我们将来的盼望能够行在主的旨意中。好，下面就提到了这个身体的复活，也就是说身体的复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形态。对于可以到36到38节，就是保罗先用了一些比喻来比喻这个复活的身体什么样的，说他用了这个种子，首先是讲说种子有各种各样自己的形体，是神给他们的。然后39节说，肉体人野兽鸟和鱼也都有，各种各样的动物都有他们自己的形体。而40到41节比如说天上的形体也有，还有地上的形体，就说他们有各样的形体，有各样的荣光，可能是天体。那么42节说，死人的复活也是这样，说重的是必朽坏的，其实我们的身体是必朽坏的，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就是我们的身体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就是不朽坏的。所以43节到下面接着说，所中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中的是软弱的，复活的强壮的等等。现在讲说我们种下去的，或者说就像我们身体埋到坟墓里，就像种下去一样，就已经死了，那么我们最后说复活的再收出来的，就是一个很荣耀的身体。42节特别提到说，有首先的亚当，他然后末后的亚当，这里是讲的是耶稣基督。所以这后面谈到说，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因为耶稣基督是属天的，而我们因为信了耶稣基督也就成了属天的。所以我们51节说，我们不是要睡觉，乃是要改变，并且这个改变是发生在一瞬之间，并且是在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成为一个不可朽坏的身体，这是一个意识的改变。所以到54到57节，这是一个很著名的篇章，就是在讲着这个，对，当我们有着复活的盼望的时候，对死亡和对罪所唱出的发出的胜利的赞歌，就是说死亡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亡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所以这里强调了这个罪的权势是律法。其实我们讲说律法本身是来自于神的，律法本身是良善的，就是律法本身不是坏的，只是因为我们不能够做到律法所做的事情。律法本身是良善，但是不能让我们得救，但是呢律法能定我们的罪。所以这里在讲罪的权势是律法，并不是在讲说律法是在帮助罪，律法是属于神的，律法是良善的，只是律法因为定了我们的罪， 成了罪的诠释，但是不要说律法是属于罪的，是属于这个撒旦的。好，所以在五十八节说，因为我们有这个复活的盼望，所以知道说我们在主里面所做的一切功都不是徒然的。第十六章是一个结束的部分，就是说他提到了这个捐献的，一开始一到四节提到这个为圣徒捐献的事情，就说捐献的时间呢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其实就是我们这样的主日，然后每个人按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然后呢找一些找那些可以信赖的人呢去送过去，啊，地点是在教会。那么从第五节到第九节是保罗预告了他的行程，所以第八节说知道说他是保罗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仍然在以弗所。然后第十节到第十八节是保罗在嘱咐这些人，哥林多的信徒来做的一些事情，特别其实这里主要是在讲的是接待一些同工，提到了有提摩太，所以说你们要留心。第十一节特别说你们不要藐视他，而也提到了亚波罗。然后第十三到第十四节是一节很宝贵的经文，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理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所以这是再一次提醒他们，他们在教会的一切的事情都要是凭着爱心去做。也提到了斯提凡，当然这个斯提凡不是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个殉道的那位斯提凡，所以你们要顺服这样的人。又提到了斯提凡、富图拿都、雅改古这些，所以要你们要务要敬重这样的同工。所以保罗在这里面来谆谆告诫这些人，就说你们要在主里面应该对这些同工、对一些属灵的一些领袖要怎样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好，最后就是保罗的问安，也提到了雅居拉和百基拉他们的在家里，他们家里有教会。然后有几个关键词，二十节提到说你们务要彼此务要圣洁，然后提到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诅，主必要来。然后保罗再次提到了耶稣基督的恩，二十四节特别说我在基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保罗写这封信虽然做了很多批评，做了很多责备的话，但是保罗写这封书信的目的是因为还是因为他在基督里面他爱这些门徒。好，我们进入到这里，我们祈祷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哥林多前书让我们来知道我们如何使用我们属灵的恩赐，如何来守主餐，如何有复活的盼望，让我们在今生有指望，未来将来更有盼望。真的是求主你教导我们，让我们在每天读经的日子里面你都与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所学习的这些经文这些真理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成我们生活中随时的帮助。我们一会儿就要去主的殿去敬拜赞美神，今天也要守主餐，求神让我们一颗敬虔的心来守主餐，也让我们用我们的感谢和赞美都归给你，让你的名得到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